第五集。比如，我们现在都提倡低盐，要求每天吃盐不要超过6克。但是在南方潮湿闷热的地区，尤其是夏天，就不能要求一定要低于6克了。有一次我去福建的一个医院讲课，讲到要根据一个人的消耗量来决定这个人的摄入量时，我说要因人因地而异。出汗多的地区可以喝汤、吃米线或者面条，甚至可以吃点咸菜。但是北方人以及整天在空调房间里工作不出汗的人，就一定要减少盐的摄入。课后，医生和护士们告诉我，终于明白我们医院的急诊室为什么会来很多低钠血症的老年患者了。就是因为福建地区潮湿闷热，人们本来就出汗多，再加上许多老年人不习惯家里开空调，而且每天出去运动，随汗液流失的钠盐就多。老年人又讲究要吃少盐清淡的食物，如果不注意及时补充钠盐，人们很容易在大汗后出现低钠血症。所以不是一个食谱就可以覆盖全国，也不是一个营养配方就可以包治百病。藏在饮食中的七大营养素如何修复细胞损伤？如果我们把细胞比喻成一个工厂的车间，细胞膜就相当于车间的外墙、窗户和门，细胞器相当于车间里的机器，细胞核里的 DNA 相当于车间总指挥，细胞质则相当于车间中流动的空气。让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用到了哪些营养素。如果把一个人身上所有细胞的膜收集起来进行检测，我们会发现里面实际上主要是3种成分：蛋白质、磷脂、胆固醇。磷脂所占的比例较高，占 50% 到 70%， 胆固醇占 30% 左右，蛋白质占 20% 左右，还有一点糖类物质，如糖蛋白或糖脂，占膜重的 2% 到 10%。 除了水分子，许多营养素是不能随意出入的。细胞膜上的蛋白质根据 DNA 的指示，决定对哪些营养素实行开放政策。这些被批准的营养素一定是有助于修复细胞结构或者细胞代谢的营养成分，比如氨基酸、葡萄糖、钾、钙、磷等。能转运多少要看细胞需要多少。细胞核里有 DNA， 是细胞的司令部，记载着所有细胞应该执行的程序。细胞核的膜叫核膜，和上面说的细胞膜结构一样，由磷脂、蛋白质、胆固醇等成分组成。这个膜上有很多孔，细胞质中的营养物质可以通过核孔进入细胞核里。核膜上有大量的多种酶，可进行各种生命活动。细胞里的细胞器之一内质网具有承担细胞内物质合成和运输的作用，比如合成蛋白质，参与激素的合成与运输等等。还有一个叫做高尔基体，它的主要功能是将内质网合成的蛋白质进行加工、对比、分类、包装，然后分门别类地送到细胞特定的部位或分泌到细胞外。这两个重要的细胞器也都是膜结构，里面有大量的酶和蛋白质。所有的细胞工作都需要能量，负责产生能量的线粒体很像工厂的大锅炉。这个大锅炉里一般情况下燃烧的是葡萄糖，碳水化合物中的一种。当葡萄糖不足时，燃烧脂肪，蛋白质不能直接被燃烧，要在肝脏中转化成葡萄糖以后才能成为能量。人体细胞每天都要更新，这个由细胞核里的 DNA 负责控制的新生细胞诞生程序与生俱来，是几百万年来老祖宗不断地修改而成的， 我们称之为新陈代谢。新陈代谢是生物体内全部有序化学变化的总称，是生命现象的最基本特征。如果新陈代谢停止了，生命也就结束了，由此可见其重要性。而这么重要的过程中，通过我上面对细胞某些重要组成部分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新陈代谢的过程中，每一分每一秒都离不开七大营养素的支持。那七大营养素究竟为细胞做了什么呢？第一，为细胞新陈代谢提供能量。能量一般来讲感觉得到，但是看不到。比如一个人走路说话，能量大的人声音大，走路快，快步如风；能量小的人正好相反，声音细微，步履蹒跚。这都是能量是否充足的表现。第二，为新生细胞更新提供结构原料。人体结构是可以用肉眼看得见的，比如这个人的个子高矮、胖瘦，肌肉是否发达，头发是否浓密，皮肤是否有弹性等等。人体主要由蛋白质、脂类、脂肪酸、磷脂和胆固醇等构成，同时需要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协助。第三，为新陈代谢提供媒介。人的新陈代谢是在酶的催化下完成的，新陈代谢速度越快，需要的酶越多。酶是从哪里来的呢？是食物中的营养转化的。酶的主体部分是蛋白质，辅助部分叫做辅酶，辅酶的主要成分是维生素和矿物质。另外，内分泌系统是调节细胞代谢的重要角色，而激素分为蛋白质类激素和胆固醇类激素，比如甲状腺素、胰岛素都属于蛋白质类激素，肾上腺素就属于胆固醇类激素。所以说，一个人吃动物性食品，比如鸡蛋、内脏、肉类，里面有蛋白质和胆固醇，这些正好是形成激素的前提。第四，养肠道细菌。肠道里，尤其是结肠中存在大量细菌，体积很小，数量很多。人体由40万亿至60万亿个细胞组成，而我们身上的细菌数量是人体细胞数量的10倍，并且主要在肠道里。肠道里的细菌靠食物中的膳食纤维养活。总结起来，食物进到人体中有4个主要去向：给细胞提供能量，成为细胞结构，调节细胞代谢，养肠道菌群。给细胞提供能量，主要靠碳水化合物类，也就是粮食、水果等。成为细胞结构，主要靠蛋白质类和脂类，主要存在于肉、蛋、奶、鱼中。调节细胞代谢，蛋白质类和胆固醇类，还有维生素、矿物质。养肠道菌群，食物中的膳食纤维，这就是七大营养素修复细胞损伤的方式。那要达到平衡，究竟应该吃什么，怎么吃呢？